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要与我们分享约翰福音的系列信息，主题是从主耶稣的所言所行诠释他的所事。今天的分题是我是复活和生命，经文选自约翰福音11章。
基督徒信仰生活主要的特质之一，就是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耶稣更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重新诠释了死亡和生命的意义。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位宗教家、宗教的创办人或者宗教主或者伟人英雄圣贤曾经做过这么一个宣称，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但是耶稣基督却直接的肯定的这么样的宣告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到底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宣称对我们活在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有怎么样的属灵的意义和指引呢？今天早上我们一个信息思考的方向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怎么样主观的去经历这个客观的事实和真理。听起来有一点充满着哲理，这是今天早上我们信息思考的方向。耶稣基督复活的客观的事实，我们怎么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主观的去经历它。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乃是继续延续我们整个约翰福音信息的系列，从耶稣的所言所行诠释他的所事。我们来到了耶稣基督的所言的第5讲，我是复活和生命。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1章，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11章，我们看第17到27节。约翰福音第11章，我们要从17看到27节。约翰福音第11章17到27节，请大家留心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从新译本圣经念这一段经文。17节，耶稣到了，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也有3公里，有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大和玛利亚那里，为了拉撒路的死来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上帝求什么，上帝必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那要来到世上的。 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恭敬谦卑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就恳求你这个时候借助你真理的灵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不但看见你话语中的奥妙，不但让我们明白主的话语，求天父帮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赐福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全然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求主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恳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应该不陌生，因为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所行的第七个神迹的时候，我们曾经花了一段的时间谈这段经文的背景，所以我就不做太多的经文解读，但是我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信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本福音书的作者使徒约翰这么样的大费周章，不厌其烦，用很详尽的篇幅来去描写这个神迹。而更有意思的地方，在耶稣三年多的侍奉当中，他行过三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为什么特别记载这一个，而把另外的两个漏掉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另外两个神迹，一个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叫乃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然后另外一个神迹呢，是耶稣叫那个管会堂埃鲁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八章，都讲到这一个事情。那为什么使徒约翰不记载另外两件而用这一件呢？当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注意，我们就发现到原来这个神迹很清楚地刻画出有关于从死里复活的信息。耶稣透过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来讲出这个非常基要的真理，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这个神迹的出现跟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是这么样的天衣无缝的表达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复活说明他是生命的主，这句话你要把它记下来，耶稣基督复活说明他是生命的主。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那边，耶稣基督其中一个自我的称呼，他说乃是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是那一位得胜的主。所以在启示录那边宣称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战胜了死亡，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阴间的权势，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被称为得胜的主。这些是一些很重要的基本的概念，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就进入到这一段经文的信息的应用。我刚才说过，因为我们曾经在谈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的那一堂信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分析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今天就稍微略过去。那我们现在要来到的是信息的应用，我们怎么样来去从这段经文里面得着我们今天基督生活当中该知道的事情、该学习的事情。我就从一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早上的焦点将会放在耶稣跟马大在谈论复活以及行着复活的神迹的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的功课。所以我们的焦点放在马大跟耶稣之间的对话当中。你会发现到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17到27节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个主题就是信心。在耶稣跟马大的对谈的过程中，谈到有关于复活的问题，后来谈到他的兄弟的问题，整个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清楚的信息就是信心。 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跟信心有关的两方面的功课。当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从信心的角度来看，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第一呢，我称它叫做坚守信心的基础。那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几节的经文。21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22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上帝求什么，上帝必给你。24节，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我的兄弟必会复活。第27节，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要来到世上的。到底这些经文讲什么？这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称它叫做观念上的信心。马大在这个地方显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马大有一个非常整全的观念上的信心，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对信仰内涵的认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当耶稣跟马大谈到有关于这个他兄弟死跟复活的观念的时候呢，马大给耶稣的回答都是非常标准的答案。马大给耶稣的回答在信心的领域上面，我们可以说是100分。我们称这个叫做观念上的信心。假如你稍微注意的话呢，非常有意思。在第21节的时候，马大检讨过去，他说如果你早在这里，他这个信心检讨过去。那第22节，他说就是现在，马大的观念上的信心对现况做出一个评估。不能如此，第24节，我知道末日他必要复活，这是有关于马大的观念上的信心对将来的一个期盼。到了第27节的时候，他总挂来说，我今天相信你耶稣，你是复活的，你是生命的主，我完全相信你。他说主啊，一个称呼，他说你是基督，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他说你是要来到世间的。了不起，马大在观念上的信心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信心。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呢？其实这个重要，观念上的信心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要往前走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若在我们信仰生活中要能够确实的去经历我们的上帝，我们首先要在观念上我们有一个整全的信心。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所信的内涵。若是我们要过做一个所谓刚强得胜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首先最起码的一个就是我们有观念上的信心，我们要坚守这个信心的基础。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马大在这一方面很清楚，他来到人生的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他所爱的兄弟死了。那耶稣跟他谈话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不是也要复活，也要活着，你相信吗？马大说我信啊，我信他末日要复活。马大每一次给的答案都是相当的标准的答案，给我们看见在观念上呢实在是了不起。这是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时代一个很重要的挑战。为什么今天你和我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今天你和我处在美国这个国家当中，我们更是要有观念上的信心，我们要坚守着信心的基础。为什么200多年来这个国家开始怎么样信靠上帝，尊重上帝，跟随上帝，依靠上帝，但是这50年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怎么样抗拒上帝，背逆上帝，抛弃上帝，毁谤上帝。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我们所处的国家已经成为了一种敌对的一个处境，甚至在不长的时候跑出一个谬论，跑出一种生活的理念，跑出一种道德的标准， 对我们今天信靠上帝的人而言，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内涵是什么，假如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真理的基础不清楚的话，这个世上的奇奇怪怪的理论一下子就把我们打倒了，一下子就把我们牵引离开了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所以观念上的信心是很重要。马大在这地方显示出他有一个相当坚强的观念上的信心。所以第一方面，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坚守信心的基础。我们要效法马大这个榜样，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锁定了他的信心的对象，他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今天你和我的挑战是什么？你和我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去强化我们在观念上的信心，你和我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去强化我们所信的内涵。教会透过不同的管道来帮助弟兄姐妹，来强化我们观念上的信心，来强化我们对我们所信的内涵的认知。我们有主日学，盼望你接受主日学，有系统的对上帝话语的了解，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知道我们所信的内涵是什么。我们有不同的家庭小组团契，有不同的查经的工作。我这边给大家一个个人的挑战，做什么呢？你在上帝面前立一个心志，找出圣经66卷书中其中的一卷，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找出一卷，用时间好好的去研读，把这一个书卷从头到尾读3遍，读5遍，10遍，15遍，20遍，把它读得很熟，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读了很熟以后，第二件做什么呢？做笔记。对这件书读的时候呢，反应是什么？感觉是什么？困难在哪里？不明白的地方在哪里？回应它，做一些笔记。第三，找参考书到图书馆去。我们图书馆有很多很好的参考书，把这些参考书拿出来对照一下，参考书里面所说的跟你所读的感受、体会、难处、问题，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把这一卷书里面的每一章把它背起来。背它的主题在哪里，它的整个的思路发展在哪里，到底这段经文讲什么，背每一段的重点，你把这个全部把它消化它。会难吗？哇，看你们这个样子好像很困难。好吧，我们就从简单的开始，我们就找比较短的书卷好不好？福音书太长了，对不对？马太28章，哇，太长了。马可好一点点，马可几章？18章，马可18章，对不对？啊，16章，很好。啊，那也太长啊。路加也太长，路加几章？24章。约翰呢？约翰也不短，约翰21章。好了，我们就把福音书放在一边，太长了。好，我们看什么？我们就看建议书信短一点。我们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有几章？5章，对不对？五章，对不对？知道我要骗你们了。腓立比书只有4章 ,OK, 那4章很短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把这4章的经文呢，在这几个月时间把它读熟它，读5遍、10遍、15遍，把整个腓立比书融会贯通，然后思想到底里面讲什么，到底保罗为什么这样讲，这样的经文讲什么呢，经讲什么，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每一段，然后再把它写下来做笔记，然后最后找参考书。弟兄姐妹啊，你最起码在你做基督徒生命当中，你有一卷圣经的书卷你是掌握，这不是主日学老师做的，是每一个信靠耶稣人都应该做的。你说陈牧师太多了，好，有没有更短的？有，找一章的书卷好不好？好，旧约有没有啊？俄巴底亚书，很好，那我们就看俄巴底亚书嘛，对不对？你不要告诉我你从来没有听过俄巴底亚哈。你假如信主已经超过3年到5年的话，俄巴底亚假如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你很少读圣经哈。那么我们就彼此鼓励一下，我们多读圣经。好，旧约你说更难，好，那我们看新约，新约有没有一章的书卷呢？有多少卷？腓立门书、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犹大书。
哇，你看这么多选择，所以呢，你没有借口了。让我们彼此的提醒说，你看的哪一卷？然后大家一同在上帝面前追求，这个叫做怎么样把我们的观念上的信心把它强化，我们怎么对我们所信的，我们更加的去落实它，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所信的内涵是什么，从上帝的话语下苦功。我盼望弟兄姐妹接受这个挑战，选择一卷的书卷，用五个月的时间好好的去熟读它，做笔记，然后透过参考书再做一些的调整，把它背起来，然后选一些的经节把它背起来。我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开始怎么样强化你观念上的信心。记得我们这个时代是挑战我们的信仰的时代，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会扎实。不然的话，当这个社会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因为没有扎实的信仰，没有定见，我们就不堪一击，或者我们就随波逐流。我们要做一个中流砥柱的基督徒，我们就要强化我们观念上的信心。谈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发现到这个不够了，原来有第二个跟信心有关的功课。这段经文透过耶稣跟马大的对话要我们学习，我称它叫做落实信心的操练。当你看马大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女人真了不起，她圣经熟得不得了，她所给的答案都是100分的。不过马大虽然给了100分的答案，马大在观念上的信心是这么样的整全。不过来到此时此刻的时候，信心却不能够体现。来到此时此刻的时候，他缺少的是现在式的信心。你看到没有？他对耶稣所讲的话都是很清楚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信，我信。好了，39节，他们来到了坟墓的旁边。你记得啊，从一开始耶稣一直告诉他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耶稣一直告诉他，耶稣就把跟着他们来到了安葬拉撒路的坟墓的前面。耶稣就说，把石头挪开。按照上面所谈的马大的信心，他观念上的信心，那你说马大接下来应该的回应是怎么样？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吧？根据他前面所给的100分的观念上的信心的答案的话，下面当耶稣说请把石头挪开，马大应该直接的回应是什么？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对不对？不是哦，他怎么样讲？
耶稣，你不要搞哦，你不要搞哦，请你尊敬我的兄弟哦，他已经死了4天了，已经臭了，你去碰他做什么？
不要碰他了，他已经发臭了，你为什么要挖开来？你要拿什么？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之间的这么大的一个对比？前面他说我信，我信，我信。耶稣说把石头挪开，
你不要搞哦，已经臭了4天了，不要碰他了。我们最少要尊敬死人嘛，对不对？让他安安心安安安安心心在那个地方，不要碰他吧。
你看这变化多么样的戏剧化！前面他有一个观念上的信心，而且是相当的整全的观念上的信心，他缺少什么？他缺少现在式的信心。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要落实信心的操练。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其中一个最困惑也是最难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透过不同的管道，我们掌握了我们信仰的内涵，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甚至能够背出我们的信仰的大纲，使徒信经也好， 尼西亚信经也好，神学的一种的概念也好，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但是这些客观的知道来到我们主观的生活当中，说噗不见了。这是马大，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马大来到此时此刻，站在他兄弟的坟墓的面前，竟然把他的所知道的一切抛到九霄云外？为什么？从经文思路的发展，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给他一个答案，因为在此时此刻，他的信心已经变质了。怎么样意思呢？因为他从自我作为出发，他从自己作为对这个环境的诠释的一个主题，他用他自己来去回应这个情况，这个状况。他前面所讲的，他前面所知道的，在此时此刻已经完全分隔了。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当己做了我们生命的主，当自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宝座，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当我们用己来去面对的时候，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办法凸显应有的信仰的能力。所以马大的回应是因为他不肯放下自己，他前面所讲的都是信，但是他不放自己，来到了此时此刻的状况的时候，他用自己去回应整个的情况，所以他的反应，他的表现只是自己的有限和软弱。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今天我们怎么样去落实我们信心的操练。那我就要讲一些简单的信心的观念。信心不是拿出你所有，信心不是拿出你多余的东西，乃是拿出你所有的东西，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就能够以基督为你的所有，在经历上你就要看见你就一无所缺。我再讲一次，这个观念很重要哈。信心不是拿出你多余的东西，乃是拿出你所有的东西，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就能够以基督为你的所有，因此就能经历你生命当中一无所缺。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用我们的所有来去面对，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都拿出来，都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相信他是我的一切，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一无所缺，我就依靠他，他带领我，他引导我。另外一个我觉得有意思的讲法，信心不是说我看这件事对我有益，所以上帝必定会赐给我，而是说这件事是为上帝所赐的，所以必定与我有益。你看到这样的一种信心的之间的区别吗？真正的信心不是说我看这事情有益，所以呢我相信上帝会赐给我，而是我知道说这上帝是出于上，这事是出于上帝，所以我相信这事必然对我有益。就如同诗人所说的，我知道这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弟兄姐妹，在人生的遭遇当中，有好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答，生命中有好多的经历在我们人生道路中没有答案的。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说我相信上帝掌权，我相信上帝带领，我相信我的人生没有失控，上帝仍然在带领，所以我就相信每一件事在我生命中对我必然有好处。
这样的一种的操练帮助我们相信我们所说的他是复活的，他是生命的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回应他。你和我在人生当中，我们要面对死亡，那是很真实的，或迟或早，你和我所亲爱的人会离开我们，或迟或早，你和我也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说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是生命的主，请问我们怎么面对死亡呢？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们不能不谈了，因为我们说耶稣是复活的，我们说耶稣是生命的主啊，耶稣战胜了死亡，耶稣战胜了罪的权势，耶稣战胜了魔鬼，我们都知道啊。诶，这样观念上的信心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主观的去经历呢？你看到没有，马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了，他这一切观念上的信心就停在那边，他没有带到他的此时此刻现在。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都是，我就把我整个的生命的手交在你手中，让你来牵引。我没有答案，我也不想知道答案，我知道你不会错，我交在你手中。基督徒是有盼望的，盼望又是什么？我给你一个简单的概念，盼望乃是一个人从他个人的信心的根基上所体验的一个事实。盼望不是一个盲目的等待，乃是从我们个人的信心的基础上体验的一个事实。所以换一句话说，盼望不是一个观念，盼望是一个生命中的事实， It's a living reality。 我们经历我们的上帝，这叫盼望。我刚才说过死亡是这么样的真实，等我们当中有些人正在面对所亲爱的人在死亡的边缘挣扎，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怎么看待？或者可能我们当中有人最近我们所亲爱的人他们离开我们，他们死了，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信仰在这样的一个主观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落实？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篇文章讲到关于死亡的问题，但是它却是从生命的角度来去看。这篇文章是英文，其实也不能说是文章，应该是一个诗。 It's a poem, The Shape of Life by John Baker, 我把它翻译出来。生命之船，从这一个诗里面我们更深的去体会我们怎么看待死亡，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心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首诗是这样，在海岸上我看见一艘船正向大海起行，它扬起帆来逆作海风从我面前经过。我注视这艘船，当它继续往前航行的时候，它的影像越来越小，直到它看起来如同一个小黑点。突然有人说，他已经走了，去了那里，只是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在我们离别的哭声中，这艘船却长现在另一个地方，许多迫切的眼在定睛注视着。在那遥远水平线的另一端，响起了迎接欢呼的
鼓声，当我们再次呼喊说他去了，他们却欢呼说他来了。我们都在这汪洋大海中航行，但这只是暂时的，有一天你和我都要航向永恒中。非常宝贵的一首诗，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方面我们宣称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掌管一切，他胜过死亡，他胜过痛苦，他胜过罪恶，他胜过撒旦。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面对我们人生的生老病死的时候，我们却能够此时此刻经历这一位主。我们不挣扎，我们不抗拒，我们就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我生命的手交给你，我相信你要带领。这条路可能走起来不容易，这条路走起来会有许多的眼泪，许多的挣扎，许多的苦难，但是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你走过这条路，你经历过了苦难，你知道死亡的味道，你尝试了这一切，我放心，我交给你，你带我走，我愿意顺从你。马大就缺少这一点，他没有说，主啊，我相信你做你该做的，我完全的顺服，你要把坟墓挪开，你挪开，你要把尸体拿出来，拿出来，我相信你是那复活的主。此时此刻，让我们的客观的观念上的信心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主观的去经历去体现。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但要强化我们观念上的信心，我们要落实现在式的信心。苦难很多时候只不过成为一个工具。我想起施布真先生所说的话，这位被称为最杰出的其中一个讲道王子施布真，他曾经这么说，他说，我们要扬起信心的帆，与耶稣一同驾往苦难的大海，风浪必不宽饶我们，但是他们都得听耶稣的命令，外面虽有风暴，内心必因信而平静安稳。何等宝贵！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应该停在观念上的信心，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应该转化成你主观的生命的经历。每一天就是这么样的单纯的来到他面前说，主啊，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你。主啊，我今天的生活难处，主啊，病痛折磨我非常困难，主啊，我所爱的人就在死亡的边缘，主啊，我所爱的人已经离我而去，这些生命中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带到耶稣面前，我们说，主耶稣，你知道，你了解，你走过这条路，我把我的生命的手交给你，求你带我走，求你这个时刻就陪伴我。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有些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特别讲到面对死亡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挚爱的人离开了，很不容易啊。当我们所亲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冲击很大，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极大的震撼，我们生命中内心中有许多的舍不得，我们有很多的回忆，回忆不能带给我们一些的安慰，回忆也带给我们无限的伤感。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东西都会刺痛我们的心，我们越想
我们就感觉我们越孤单。不过我常常这么说，当我们感觉最孤单的时候，记得一个事情，此时此刻耶稣就在你旁边陪伴你。当我们感觉没有人了解的时候，此时此刻耶稣就安慰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是活着的主，我们不但要更深的认识他，我们同时要更深的经历他。我们的信仰不但要在知识上不断的扩展，我们的信仰同时要在生活上不断的落实。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一边唱说主是活着的，让我们同时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知道他陪伴我们同走，他跟我们说话，他听我们的心声，我们向他倾心吐意，他安慰了我们的心，我们把我们生命的手交给他，他牵引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我们人生的路。弟兄姐妹，让我们就这样的单纯的心来跟随他，一方面宣告他是复活的，一方面却经历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帮助我们不但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位复活的主，更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经历这位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经过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让我们越往前走，我们心中越有平安，越有力量，越有盼望，越有喜乐。不能在观念上我们认识你，更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历你。听我们的恳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讲员是陈世清牧师。若你对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有什么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若是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做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